谁欠了他那么多的债呢？啊，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仆人呢，他这个欠了一千万银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呢欠王多少呢？欠王一万塔连德。我再说，这里不是塔连德，是一万塔连德。到底这里面有多少钱呢，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塔连德是8000钱。这是一万塔连德，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问彼得到底欠主有多少，彼得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债到底有多少？现在你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形容到底我们欠神有多少？彼得当然欠神的，我们当然欠神的，但是后来呢，神一笔勾销，但是首先我们要算算这个账，到底彼得欠我们的到底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只有这个马太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懂得多少钱，要用这个钱，这么多少钱，就给我们看见到底神的恩赐什么，到底今天情势是什么样的情势。所以如果是欠主人一万塔连德，那么现在呢，不要忘记他把他的妻子儿女，他们那么这个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就都卖了，你还得起还是还不起？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知道他还起还是还不起？很简单，我们怎么知道还得起还不起？一万塔连德什么意思？一钱是一天的工资，两钱是2000的工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是一年的话，就是300多钱，但如果你把它换算一万塔连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彼得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彼得有儿女没有儿女我不知道，还有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我们要问他还得起还不起？他要做工作多久呢？需要做22万年。意思是说，彼得需要做22万年的工，才能够把这个债还清。但是你看见他欠神那么多，神都一笔勾销了。但是呢，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欠他多少？10两银子。10两银子呢，大概只是3个月的工资。弟兄姊妹，你换成3个月的工资，想想看，3个月的工资和22万年的工资一对比，你想想看，22万年的亏欠神都一笔勾销了。结果彼得见到安德烈的，他不最多不过是欠他100天的工资而已，3个月的工资而已。他就掐着他的喉咙，他就揪着他，掐着他喉咙说，你把所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只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彼得要饶恕他的弟兄70个妻子？因为如果彼得知道他欠神有多少，如果彼得知道他欠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可能归还。22万年，他们有没有可能活得那么长？是不可能的。他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还这一笔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流血，现在你看见我们所有的罪债一笔勾销，那一次的饶恕不是你的金钱能买来的，你就是赚着全世界，你不能够赢得，你不能赚得这个救恩是不可能的。这叫什么？这叫做神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饶恕弟兄，我们的确受伤了，但你记得当初是你伤神的心吗？你记得你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吗？如果你真的看见你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那么弟兄姊妹，别人不过是得罪你，最多欠你不过是100钱而已，最多不过是3个月的工资而已，结果我们居然不能饶恕他。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典型的马太福音。我们现在已经读了马太福音典型一段，我们怎么能懂得这一段圣经呢？现在你就知道说，只有马太，因为他知道他连的有多少， 然后告诉我们这有一万他连的，你知道这个亏欠是彼得还不清的。所以现在马太才知道说，那一天在税关上，我们的主呼召他，然后弟兄姊妹，等到他后来回过头来，我们的主为他钉十字架，现在等他坐下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主为他所完成的，他想到他当初亏欠神那个亏欠，就像彼得亏欠马，就像彼得亏欠神一样。所以只有马太有资格能够把马太福音十八章是别的地方没有提的，然后能够把神的救恩，把神的恩赐讲得那么清楚的。所以你只要每次想到马太，你就应该想到神的救恩。所以只有我们这些人经历了神的饶恕，我们永远是神的债务。所以这是我，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亏欠神有多少的亏欠，我们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所有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亏欠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饶恕七十个七次是容易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神连22万年的工资他都一笔勾销了，这样的爱是何等的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到底马太所给我们的这一卷书它是怎么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背后这本书就给我们看见背后的这个人，就告诉我们这一卷书是怎样的一卷书。好了，那么我们看过它，特别是因为那一眼，那一双的眼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马太福音写马太的是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常常用那个词就是看啊看啊看啊。那么在这62个看啊里面，有两个看啊非常特别。我们看现在读它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对不起，是12章。马太福音第12章。第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62个里面有2个是特别的，一个就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呢，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看哪，意思就是说现在马太他要看你，要我们看看他所看见的。所以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整卷的马太福音。现在他可以为他给我们看见说，你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两个人。从第1章到第25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从26章到28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当你每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眼睛要看见两个人。你看见这两个人，你就明白了这一卷的书。所以很自然的，这两个人物就把马太福音分成两段。前面25章是一段，后面3章是另外一段。前面25章给我们看见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这里给我们看见，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所罗门特点在哪里？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了。南方的女王从远方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我们这些人都是从远方来，我们都是南方的女王，你看见吗？现在呢，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所以那么现在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 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都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它是所罗门的智慧化。看呐、啊，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现在我们乃是示巴女王，我们乃是南方，我们乃从远方来的，我们现在坐在谁？坐在所罗门的脚前。那么等到所罗门说话的时候，他一开口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化。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示巴女王真的来朝见所罗门的时候，她看见所罗门怎样的在神的殿的面前行走，她诧异的魂不守舍，她惊讶的很，她从远方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像示巴女王的心情一样。在这里你从远方来，目的就是希望能从最有智慧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从他的口中会滴出一些恩言，会滴出一些智慧的话。你只要能够捡到一滴两滴，这就够你一生来使用。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不止如此，后面三章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做了什么？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人子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当你读到二七二八这三章的时候，很清楚的，现在你给我们看见乃是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就讲到了马太福音的特点了。你如果要读马太福音，你如果要读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你应该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是神的仆人。那么在那里你看见他一直做事，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而且你看很少讲话，一个仆人，忠心的仆人是不大说话的。他一直在那做，一直在那做，一直在做，你很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读马可福音，我们应该读路加福音，我们应该读约翰福音。但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要想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教导，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马太福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当初在地上直接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里去找，没有一卷书像马太福音这样。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马太的特点。马太特点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的特点在这里。首先你要知道说，马太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听不见他讲话。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读圣经有没有什么地方说是马太讲话，单独讲话了。有的时候是门徒说，那可能不知道什么人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常常彼得说话，常常约翰说，常常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但你怎么样，你就没有听见马太在那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你读完四福音以后，你几乎听不见马太说话。但是现在等到他蒙恩得救以后，现在圣灵把话托给他，他只要一站起来，他只要一张口，当马太福音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吗？多半都是主所说的话。如果你把主所说的话，你用红笔，用红的这个墨来印出来的话，那么马太福音 60% 通通是红的。你姑且用满江红这个字来形容它。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马太福音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是最长的篇幅，有25章。然后呢，你看见吗？现在马太他不说话就算了，他一说话都是神的话。所以我在这里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为主说话的话，第一，你要为主不说话。一个真正学习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为主说话。许多的人滔滔不绝，以为我做律师了，我在外面能说话，我今天就能为主讲话，不一定，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只有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只有真正为主不说话的人，他能够为主说话。而且当你听见他讲话